好高兴我哋一齐能够去再次去分享上帝丰丰富富嘅说话。今日嘅经文系喺约翰福音嘅结束部分，第六章嘅60-71节系整个篇章里边嘅结束部分。佢承接住前面整个第六章里边记载关于耶稣嘅神迹同埋佢嘅讲论，而让我去思考呢段经文嘅分享嘅时候。第一句说话，第60节里面一句说话引起我好大嘅回响。这话很难谁听得进呢？其实就讲緊究竟即係人点嚟到去听上帝嘅说话，人点嚟到去理解耶稣所讲嘅嘢，又或者转一步嚟讲，人点样睇耶稣。耶稣讲嘅说话难听，咁难喺边度呢？咁点解耶稣唔讲一啲动听嘅说话呢？嗱，动听嘅说话唔一定系口是心非，动听嘅说话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能够咧迎合到咧即系听嘅人心意啊嘛，又嚟得合时啊嘛。箴言书讲就话咧，就好似金苹果跌落银网子里边啦，就讲形容啲人讲嘢讲得合时。你开心我又开心，点解唔好呢？系咪？不过讲关心嘅说话，讲呢个动听说话，又唔一定系有好收场。我啱听到弟兄分享，佢系去护老院探访，问候紧一个嘅长辈，咁啊问下佢，讲下讲下，哎，你啲仔女有冇嚟探你？佢话有，咁啊几好咯，系咯，好似拜山咁样，一年一次，系即系话，其实一句说话究竟有乜嘢效果，有乜反应？其实个重点有时未必一定系讲嘅人，而系听嘅人点听。讲得唔好，有时候反而弄巧反拙，所以有时候呢，即係我哋坊间都有嘅警世良言，就係、是、喂，你嚟探病一定嚟攞命先，你讲得唔好就带嚟反后果。同样耶稣今日所讲嘅言论，我哋点样听呢？係咪係由我决定啱唔啱听呢？又或者我哋要问返自己，点解我唔鍾意听，点解我唔接受呢一个嘅观点。今日我哋一起嚟到进入圣经里面，我哋去理解明白一下，点解耶稣喺呢个第六章里面所宣告呢、这个第一个嘅公开嘅宣告，我是生命的粮，竟然带嚟好多人，一班群众竟然先后慢慢离开佢呢？到底乜嘢原因？耶稣又点样嚟到去面对呢个嘅现象呢？让我一齐同心祷告，追求你嘅圣灵引导我哋嚟到进入经文里边，进入历史当中，去睇到上帝你丰富奇妙嘅大能，睇到主耶稣嘅爱，睇到我哋嘅软弱与不足，愿主去带领我哋，保守我哋嘅心，更好嘅嚟到去接受上帝丰丰富富嘅话语。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哋喺经文里边第六章里边嘅唔同嘅过程，或者唔同嘅篇幅、唔同嘅段落，都睇到耶稣吸引咗一大班人嚟到去跟住佢。呢班人有慕名而嚟嘅，嚟到去想知道神迹嘅丰，即系嗰种奇妙嗰啲嘅即系震撼。但系随住耶稣嘅言论开始，无论嗰啲慕名而嚟到睇神迹，或者一路以嚟对耶稣嘅教导好感兴趣，中意听佢讲道，中意佢嘅教训，接受佢嘅提醒，嗰啲人，嗰啲叫做门徒啦，都先后咁离开。好明显，我哋喺第六十节里面就睇出呢一个嘅现实。佢话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便说：这话很难，谁听得进呢？耶稣点解喺度赶客呢？讲呢个嘅我是生命嘅言论，一路就沿住呢个嘅 吃饱五千人的神迹有什么关系？吃饱那么震撼的神迹就继续有去咯，是吗？何必竟然要去赶客呢？而第六章的部分结束，正正就是耶稣要回应大家要看神迹的心态背后的问题。他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不足而有所警惕，免得我们都会随流而去。耶稣没什么料到，信耶稣信得耐，会不会有时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呢？没什么惊喜了，好平淡了，教会的生活成为一个叫做恩循，在我们生命里面再激不起对上帝那份那种的感受体会。在这个段落里面，59至65节里面，其实就讲了这个的重点所在。一开手就以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言论那个不能够接受而离开作为一个引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记载，记载了人面对着耶稣的言论的时候那种反应，甚至乎我可以讲耶稣这个宣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试金石。试什么？试验人怎么看他，试验人怎样来去相信他跟随他。因为我们在整个第六章里面的内容，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到去被耶稣吸引，被吸引的原因是什么？神迹、医治、食饱，当然有部分是被上帝的，被耶稣的言论来到去吸引住。不过看来在大部分群众的现实的表现之下，我们知道他们是重视那些看得到的东西，现兜兜的东西，神迹、歧视。但是耶稣在这里要提醒他们，要重视的是看不到的上帝。所以耶稣在这里就顺着这个的五饼二鱼的食饱的经验来到去提醒这群群众，要将个焦点放在耶稣自己身上。他自己有什么特别？他自己宣称，我是天上来的粮，我从天上而来。不过这群群众就在犹太人为着耶稣的自称之下相继离开。为什么？为什么耶稣的自称我是天上来的粮是会成为绊脚石，成为阻碍赶客呢？你试下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你识的牧师，他说他在天上面落来的，在外星落来的，然后告诉你我的肉可以食的，食完之后你长生不老的，你有什么反应？黐线的。这个他阿爸不是某某吗？我认识他阿爸，还跟他做街坊。这一切的反应是源于什么？我认识他咯。知识认识成为了我们阻碍耶稣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身份，耶稣这个的特别和讲到天上而来的一个的宣称。因为我们只是看他是一个人而已，是我们的知识影响了，阻碍了我们看这位耶稣。在62至64节里面，耶稣指出了我们的问题，上帝是个灵，圣灵的灵，不可以单凭人的理性来到去知识是可以明白到他。我们没办法能够完全明白关于上帝的事情，除非上帝向我们启示，我们永远没办法插得头，因为我们是有限制。现在耶稣对我们说，食我的肉，饮我的血，这个具象征性的表达，目的的是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联合去接受他。连这个的比喻象征性的说话，我们尚且都不能够接受，听不入耳，不认同，更何况将来有一日，或者我们怎样看耶稣的升天复活呢？要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单靠我们的学识理解这个有限的能力很难。 甚至乎用我们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算你亲眼见到，你都不会接受这种的讲法。 Seeing is believing， 看到才是信。是不是真的信呢？是不是你看的就是真的呢？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都见到圣经的真理，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很多人有美好的见证，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说话改变他的人生观，改变他的人生。见到了，看到的。甚至乎我们看到很多家庭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介入而改变了另一半，但另一半可以仍然是不相信的。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看到很多人对生命的起源就会用一个大爆炸的理论来去理解，回应圣经这个创造的观点，目的是为了否定上帝的存在。 Seeing is believing， 上帝在哪里？我看不到，整个上帝出来了，做多一次神迹出来了，给我见到我就信，真的吗？我不是科学家，我没办法从这个神学观点来去回应这个科学理论。我只能这么说，上帝既然是一个灵，就只能靠圣经和圣灵来引导我们去认识祂。圣经是记载了上帝的启示，圣灵是让我们有不同的心态来去明白祂，认识祂。而这个正正是耶稣基督要强调的地方，他强调理性和逻辑的思考方式不能够完全理解耶稣的说话。所以耶稣说，圣灵赐人生命，肉体毫无用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毫无用处是指出，面对着属灵的上帝，靠我们自己不行的。那耶稣有没有为我们的限制找出路呢？以致我们可以明白这些属灵的事情呢？留意第63节里面的下半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个好权威、好震撼的说话来的。有没有细心想一想，这句说话给你想起什么？是不是想起创世纪，在整个创造的开始，神向人吹一口气的时候的 情景啊，是上帝的口气，那个灵令到人成为有灵活人的场面。如果不是，人都只是一个泥土来的。耶稣的说话就等同上帝的一口气，这个气字就是灵字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耶稣的说话很有分量，他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去在创世纪中的起初，这个上帝和人的关系，是上帝的灵令人活着，是上帝让人有生命气息。我们逐点讲，哪个是装，哪个是闲，你要懂得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一个不要靠自己的眼光，一个看到上帝存在的眼光。就好像苏牧师经常讲，你戴另一副眼镜，你就会看到上帝的丰富。意思是什么？放低你自己，放低你自己的知识，你就知道上帝的奇妙是你想象不到。哲学家，中国哲学家庄子有一句名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除无涯，殆矣。以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可能你听到纪律，听到咁耐就听到个涯字，唔系涯世界嘅涯，边际嘅意思。庄子呢句说话讲乜嘢啊？喺《庖丁解牛》里边呢个嘅记载里边，这个典故里边就讲紧，人嘅生命有限，但系知识系无限嘅。你以有限嘅生命去追逐，不断追逐无限嘅知识，系危险噶。咦，牧师系咪即系讲唔使读书呢？不是，他只是提你，提什么？下面那句才精彩，以而为之者，妥而已矣。 读得书都好危险嘅。咁当然大家都知啦，尤其是中学生，系啊，阿爸读得书都好攰嘅，身体差嘅。不过庄子要强调，你以为自己知识系掂嘅，你引以为傲嘅知识以为掂嘅话咧，就更加危险。系乜嘢意思啊？就是你自以为是，只为掌握人生的一切，甚至乎带着一个改变世界的能力的想法，是很危险。在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叻的人，充满了能力与智慧的人，就是带着一份自以为是的心，搞到这个世界乱七八糟。除了庄子的名句去提醒我们小心不要依靠知识之外，传道书第十二章相信大家都很熟的了，第十二十三节里面讲什么？他说我而还有一点你当受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后生仔最喜欢这句了，跟阿爸说我打机好了，读书多身体疲倦，其实打机还累。其实这些事都已听见了，结论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如果你看传道书只看十二节，你就当然大声就说知识，唉，是啦，不要读书啦，这个都是人自己的骄傲，人的智慧问题。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是个心态，不是知识。敬畏上帝是个心态，谨守他的诫命是个心态，然之后是提醒我们本分嚟嘅，即系话我哋翻翻去创造嘅秩序里边，上帝同人呢个嘅主系咪叫客咧？就唔系嘅，唔系讲世界杯，系庄系闲呢个字都几好用。佢话事嘅系主权嘅问题，上帝要我哋要咁嘅，为乜嘢啊？让我哋学谦卑。当人以为知识，以知识引以为傲的时候，其实就是错过了很多很多上帝给我们的丰富。上帝提醒我们，你要谦卑下来呼求上帝，就好像那位呼求主耶稣去救他的孩子的时候，那位白夫长的心态，他说主啊，求你救我，我的信不足，求你指教我，我唔掂嘅，你帮我。接续住我哋再睇落去，我哋点样睇面对住我哋嘅限制？耶稣基督喺六十四至六十五节里边进一步提醒我哋，要接受耶稣唔系靠自己嘅信咁简单。我信成就会以我为中心，我觉得信咪信咯。信就有，唔信就冇咯。唔系啊，佢话要靠天父上帝。喺呢个六十四节里边，第六十五节里边讲话蒙我父嘅恩系咩意思啊？咦，系咪讲紧拣选啊？讲紧宿命啊？注定啊嘛，系咪啊？唔系，我哋留心睇睇先。从拣选嚟讲，的确我哋有呢个含义，你的确系身不由己。在旧约中里面有很多人物都有拣选的含义，有拣选的经历，无论是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大卫，他们都蒙上帝的恩典，接受天父上帝给他们的人生里面的安排，我叫你去你就去啦，上帝喜欢怎样就怎样，是不是啊？他话事的嘛，他是庄来的嘛，很现实的。不过是不是揀了你，揀了那个就事事如意，淡淡如次呢？一定掂的呢？信得好爽，义无反顾，不会反口，肯定不是。如果你记得的，在圣经里面仍然有很多失败的被揀选的个案。撒母耳记里面祭司以利的两个仔，利未人的身份被拣选做祭司，以色列王扫罗被拣选做皇帝都失手，先知约拿在某个意义来讲他就不听话，拣他了都可以不听话的。进一步的讲谁啊？使徒犹大在这段圣经里面就讲了这个人的反应，一个很经典的反应。 甚至乎再阔啲睇，以色列整个民族咧，拣咗你啦，系咪你就好顺摊，好心悦诚服咧？又或者问下你自己，上帝呼召咗你啦，跟随佢，你系咪好甘心乐意摆上你自己？系咪毫无挣扎咧？呢、这个你自己去谂。如果拣选咗都有问题嘅，咁即系话上帝其实有呢个嘅所谓叫做即系唔公道嘅地方啦。咁嗰啲冇拣选又点咧？上帝系咪睇唔起佢咧？我哋又睇下耶利哥城嘅拉合、路德记里边嘅路德，仲有唔少个外邦人，上帝有冇恩待佢哋啊？有。嚟到上帝面前嘅人，上帝都恩待佢哋，上帝冇睇唔起佢哋。蒙我父嘅恩，正正就系咁嘅意思，系提醒我哋天父上帝嘅慈爱冇断过。你几时嚟到去求佢，嚟到去面前，你就得到佢嘅恩典。蒙我父嘅恩系要提醒我哋，我哋要有一个当神有道嘅心态。耶稣提醒我哋呢、这个心态，其实背后就是一个降服的心态。你求他就回应，你愿意就跟他祷告就得了。其实你要看到上父的恩，上帝的恩典，首先就要有一个的感恩的心。你没有一个感恩蒙恩的心，你怎会看到上帝的恩典呢？看到你都当不是的，是不是啊？怎样来到去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我最近有一个学习，都想跟大家分享。读经祈祷都是我们去经验上帝、经历上帝的好好的一个的基础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操练。但是怎样祈祷呢？是关键。我们很多时候将个祷告落咗去代求。代求的意思就是为别人的需要而祈祷。好意思嚟嘅，但系我哋如果经常留喺呢个代求嘅状态嗰个嘅模式当中，我哋就会错过咗同上帝交往嗰种嘅祷告。祈祷唔应该只系留喺购物清单嘅形式嘅祈祷。我有 A B C D E 嚟到去请求上帝帮忙。祈祷更加应该系进入圣经里边。去体会这个上帝的丰富，然之后作出你生命的回应，这个是你的心灵里面的互动，是你自己心态上面的更新，称之为祷读圣经。即是说我看完这段圣经，灵修来的，看完这段圣经，按着圣经给我的感动与提醒，我们去回应，这个就是祷读圣经的意思。我鼓励大家来到去细心的来到去读圣经，然之后去回应，这个操练好有意思。当然啦，这个操练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但是你要开始在这方面来到去操练自己，让自己的心更加能够敏锐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耶稣提醒了他那班门徒或者跟随他的人，不要靠自己来到去信耶稣，你要想下上帝的恩典。照道理应该更加能够有启发性，这班的人应该即留在这里服了耶稣。但我们看到66节里面的场景可能有些唏嘘，一个咁感染、有感染力嘅言论，咁有提醒嘅言论，按道理应该呢班人听嘅人受到启发啦，受到感动啦。不过更加多人走咗，唔再同佢一齐。如果系我，个团契越做越缩，吓、啊。我就会话主任Andy 不如执咗佢啦，我都心灰意冷。你会唔会咁啊？ 喂，大佬由廿几卅人做到一个人啫，你做唔做落去啊？不过耶稣眼见咁嘅场面，佢反而好平静咁样，呢系我的感受嚟，好平静、好自信咁讲，对住嗰班佢所拣个十二个，佢话：你哋系咪都要走呢？喺度有个感受，都引起我以往的回忆。有时喺信耶稣嘅过程里边，都有一种失落感，一种孤单。耶稣好似都唔理我嘅，甚至乎觉得信呢个耶稣行落去都好多艰难，好多难处，有呢份感受，的确唔容易。喺罗亚四节里边提到主耶稣，就话从起初就知道信佢人嘅心态，有咩意思啊？他说他认识他所揀的人，也都认识他所去找他的人。耶稣原来知道我们的心态，他知道的，换言之他也都会知道我们的难处。主耶稣没有逼我们，他很有耐性地来引导我们去相信他，跟随他。他争取时间来到去引导我们，提醒我们，不是他没有时间，而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会失去这个机会，我们会随流而去。在这个说话里面，彼得回应得最爽快，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的回应很重要，很有气势。当我读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好像为了一些读者讲了心底话，我还读圣经的，我不会放弃的，因为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很丰富的。彼得的认信表达了耶稣那种身份，上帝的圣者，你是很尊贵圣洁的称呼。在以赛亚书57章里面15节里面，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之圣，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复苏。我们看到原来这份上帝虽然至高无上，但是他又会出现在每一个寻求他的人那些谦卑的心灵里面看到他。换言之，原来这位上帝不是靠肉眼看到的，是用我们的心眼，用我们的心灵来去感受到他的。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第五章里面提到，他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下一句是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原来当我们自觉卑微不足不掂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上帝了。因为所有人世间的事物人都靠不住的时候，你最后就只能够问上帝啊，你在哪里？正正在这一刻，你至今能够去觉得自己不掂的时候，上帝是回应你。不过留意一下，耶稣听完彼得的宣告就不是说、哎、你是有福的。耶稣没有这样说，没有去欣赏他，没有去赞赏他。耶稣反而语重心长地话给这十二个人听：小心魔鬼，他就在你们当中，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在第70节里面讲了出来。可能你会问，咦，魔鬼为什么选他呢？魔鬼这个字和希伯来文的撒旦这个字相同，都是解作敌对者、指控者的意思。喂，你明知他跟你撑台的，跟你搞对抗，你都选他，喂，你是不是在搞事啊？我们用这个字这样说，你明知犹大会出卖你，你仍然选他，很明显犹大注定要死来到去成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啦。上帝，你怎会是一个公道的上帝啊？不过在你落这个结论之前，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犹大，当你听到主耶稣说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你会怎么来反应呢？哇，好犀利哦。耶稣连我的心里面的嘢都知道，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的罪恶，我要想多啲计仔对付他，是不是这样呢？我会这样反应，我会悔改，我知道我的软弱，原来更加我知道我的主知道我的软弱，他有能力帮助我，这个就是应该的反应，去悔改。耶稣在这里讲的说话，其实他是提醒这班门徒，甚至乎针对着犹大来去讲，提醒他，我明白你的。耶稣说话反映了他的爱，他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对他心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耶稣是不是必须要死在十字架来去成就救赎的大业？这个决定是上帝的决定，这个安排给上帝来去决定。不过是不是由我来到去出卖耶稣，是不是由我来到去钉死耶稣？我可以决定的、哦、我可以揀的、哦、是不是？就好像群众听了耶稣的讲论之后，仍然可以决定你跟不跟耶稣。所以上帝有拣选的，这些拣选当中是普遍的恩典，他拣选每一个人，人人都有份的。不过同时也都有特殊的拣选，这个特殊的拣选就好像使徒保罗那个的经历一样，特别是拣他，走都走不掉的。又或者好像约拿那样特别拣他，一样是走，走都走不掉的。虽然约拿都好不忿气，都是属于拣选里面的。关键就是被拣选的人要自己去想，你接不接受？所以无注定，不是宿命论。你仍然有权同上帝拗颈，你仍然有权同上帝来到去讲述，你仍然有权去选择跟不跟上帝。耶稣提醒我们选择的时候，你要用的不是用眼见看到我先信，你不给我求你这么久那些事都不成就，上帝你怎么爱我啊？对不住，我不跟你了。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现实来的，是不是？正正耶稣提我们不要凭眼见，要凭的是上帝，是靠圣经的真理提醒我们，我们在圣经真理里面得着启发，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得着明白，明白这个上帝的丰富，我们就能够走下去。第六章的结束部分的59至71节，其实我们留心一下整个段落的前后，都以离开耶稣作为一个主调，讲紧的离开，前面的讲的听到的人，这班门徒离开，更加深入的讲离开，是心底里面的离开，就是这个犹大的离开，是门徒里面被拣选的十二个之一，那个都会离开，凸显了人的软弱。这个铺排很有意思，在人的软弱下面，中间摆了耶稣的言论，是上帝的丰富的恩典，圣灵赐人生命，肉体毫无用处，耶稣的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信不信呢？上帝的说话不难听，要听得入耳，不是靠耳仔，是靠心，用心打开我们的心，去接受上帝的说话，藏在心里面，让我们一生谨守遵行。最后我想用诗篇119篇的11节来去勉励大家，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下半句你读得不得？ 就再来一次读晒两句了，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一个好有意思的提醒，将上帝说话藏在心里面，我们能够去经历丰富的上帝恩典。让我们就同心祷告。圣灵，求你去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我们用心来去领受，无阻挡的，无阻隔的，直接接受你给我们的提醒与吩咐。主啊，帮助我们，我多谢你给我们有圣经的话语，很宝贵的留在当中，又多谢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感谢主，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